没用通报啊，张子大步流星啪一推门就进了屋了。程德全呢，就好像挨了一棒子一样，身子一晃悠，好像没坐下。这哎呀凤魁呀，事关重大，岂能草率从事啊？哎，容我考虑考虑吧。另外，千万别让弟兄们闹事哦。你作为师长和我的参谋长，应当替我出去说服说服他们，有意见可以提，但不准胡来呀。那袁世凯是咱们的大总统啊，那轻易的能推得倒吗？你说袁世凯这说那，你得拿出事实来哟。我们重证据，不能凭传言呐。凤魁，你是个明白人呐，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都督，你说的似乎有理，又好像没理。那事实已经很清楚了。请问都督，宋教仁怎么死的？你知道不？
这
被人暗杀死的。那么幕后主使人是谁？还不是他袁世凯吗？都督常看报纸，难道说就忘了不成吗？难道那是造谣吗？另外，袁世凯嫉贤妒能，所作所为罄竹难书，令人发指。这样的领导人我们不拥护，我们一定要打倒他。不但士兵弟兄们有这种要求，连我以及我这些军官弟兄们也全是这个态度。现在就等着都督您表态了。
我，
哎呀，这凤魁啊，还是那句话，事关重大，我得好好考虑考虑。不行，时间来不及了，现在您必须做出答复。刚说到这儿，洪承典往前大跨一步。程都督，还有件事需要向您禀报。
说吧，什么事？
陈玉修、吴少林、普建和程凤章
他们怎么了？
他们拥护袁世凯，反对共和，已经被我们明正典刑枪毙了。
你们怎么能这么干呢？你们是根据什么呢？
再者一说，这四位都是高级将领啊，那是国家检任官呐、啊，那就即使犯有过错，证据确凿，也得请示总统决定，起码也得送交军事法庭裁决。你们有什么权利？你们怎么能这么做呢？
都督，
非常时期已经过不了许多了，今天对您也是如此。你是拥护讨袁还是反对讨袁，必须立刻向我们表态。
对，说一说你什么态度。
再看这些军官们手握枪柄，怒目横眉。程德全一看两腿就哆嗦成一个了，他知道要收拾他。如果要说反对，马上就得被打成筛子。生死攸关，焉有不怕之理？尤其是这种人最惜命不过了。可正这时，就听有人洪亮的声音喊了一声：各位闪！哗， 几位师长参谋长往左右一闪，黄兴大步流星从外边进来了。程都督受惊了，哎呀，程德全呢眼都花了，看你进来个人眼熟，想不起来了，听这人我在哪儿见过呢。黄兴一乐，程都督你真不认识我了，我看看、哎呀，老糊涂喽，老糊涂喽，该死该死，我怎么有眼不识泰山，这不是柯强军吗？仗势小弟，哎呦，柯强军呐，你可来了。程德全真会演戏，现在他全明白了。洪承典、张子这些人之所以胆大妄为，闹了半天有后台，这后台就是黄兴啊，不然的话借他们个胆子他们也不敢呢。程德全一想，黄兴这人挺重义气，我呀抓住他别放啊，才能保住我这条老命啊。程德全假亲假敬抓住黄兴的手，柯强，柯强兄妹，不用问，南京发生的事情你是最清楚不过的，这不大家叫我表态，可我怎么说哟？很简单，您是同意反袁还是反对讨袁？说句话，这有什么？哎呀，话好说，事难办啊。柯强兄啊，这么办的，对于袁世凯的是是非非，我不愿意妄加评论。我说这句话呀，可能你说我迂腐，哎，你怎么说也好吧，我吃谁的饭，我得给谁办事儿，是不是？那么我现在吃着袁家的饭，反过来我打扰袁家，岂不落个不义之名吗？那么话又说回来了，大家所说袁世凯是个毒夫民贼，是个窃国大盗，恐怕也不是谣言。可这个话呢，只能是你们说，我不能说，我也不表示反对。柯强兄，你来的太好了，我这个江苏都督本就不称职，现在我宣布让贤呐。柯强兄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接替我身为江苏都督，军政大权全归你了。德全老迈昏庸，朽木难啄呀，我打算呢到上海去避避风，找个肃静的地方一养老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程都督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我们并没有意思非要把你撵走，也根本没有那个意思要夺你的权。不，哎呀，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是我自动让贤呢，怎么能是你们夺的呢？我甘心情愿这么做，你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。还没等黄兴表态呢，那几位师长过来了。黄先生，总司令，既然程都督愿意让贤，我看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啊，就这么定下来了。程德全就在当天晚上收拾金银细软，带着十几个老婆，清兵卫队不到100人，上了轮渡，一溜烟跑到上海。到了上海法国租界地，他就忍顿下来了。打那之后，他就真正退出官场。临死之前呢，还写了几本书，把他这一生之中所见所闻写出来不少，有的出了书，有的没出。 活得70多岁病死了，还得了个善终。关于他的事儿，无需详细交代。还说黄兴他们一看程德全走了，都督的位置空虚了，黄兴也没客气，就接管了大权。第二天就宣布江苏独立，马上成立讨袁军。老百姓这才知道发生了变化了。哦，什么回事？怪不得头两天戒严了呢，成都督跑了，又换了新都督，是黄总司令。这个老百姓啊就议论开了，有的说黄兴对，有的说黄兴不对，议论纷纷，七嘴八舌的莫衷一是，这也不必细数。黄兴宣布江苏独立之后，立刻成立了讨袁军，在南京设立了讨袁军总指挥部和总司令部。因为箭在弦上啊，刻不容缓，他召开了两次紧急会议，又做出决定，让第一师师长张子、第七师师长洪承典率领部下紧守长江要塞，得把南京啊这块根据地保护住了。另外要招募新军。二，让第八师师长陈之基、第九师师长冷玉阻止讨袁军，即刻誓师出发。不要光喊不做，雷厉风行，马上就出兵。这两位师长是非常高兴啊，接受了任务之后得选个先头部队啊，经过再三研究找出一个人来。这个人呢姓刘，叫刘建藩，是第三师团的团长。刘建藩小伙子今年才26岁，山东人。这小伙子英勇善战，别看年纪不大，身经百战，经验丰富，忠心拥护共和，反对袁氏啊，所以就让刘建藩做了先头部队的指挥，率领第三师团开始誓师出发。时间是7月18日啊，黄兴亲自给送行，在军乐声中先头部队出发了，声势浩大，就掀开了轰轰烈烈第二次讨袁战争。黄兴把所做的一切及时用电报报告给孙中山先生，孙先生深受鼓舞，非常高兴，鼓励黄兴，鼓励各师的师长，同时加紧筹措资金。单说刘建藩的先头部队，哎呀，那可以说是势如破竹啊，跟北军一接触，把北军打的是屁滚尿流，望风而逃。讨袁军长驱直入，很快就打到徐州。这几天的时间，刘团长一琢磨，这徐州城高水深，城防坚固，守把徐州的人是袁世凯手下第五师的师长，叫靳云鹏，这是袁世凯的左膀右臂呀，很难对付。凭我一个团的兵力，要拿这么一座坚城，不能硬碰硬，怎么办呢？嘿，兵法云，逢强制取，遇弱活擒。他把讨袁军扎在离徐州12里地的韩庄，然后按兵不动。在第二天，他选拔了300名敢死队，化妆成老百姓的模样和难民的模样，偷偷的随着人流混进徐州。第二天枪声一响，啪啪啪，迅速占领四门和司令部。靳云鹏吓得一溜烟儿 就跑到兖州去了。这小子不敢耽搁，马上把情况扩大其实，添枝加叶，就报告给袁世凯。现在袁世凯做些什么呢？自从他篡夺了大总统的宝座，心满意足啊，在北京坐镇，满脸的喜气。他满以为要建立一个圆寂的袁氏大帝国，梦想做皇帝，觉着做皇帝呀，比这大总统还要胜强十倍。但是时机尚未成熟，他不敢贸然行事。尽管如此，总统好做呀，有些事情是极难处理。近一年来，袁世凯遇上了很多棘手的问题，这日子过得挺难的。这头一件事情就是谋杀宋教仁的事。这个袁世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，他发现宋教仁是国民党的中坚，是最跟他作对的人，名利不能引诱他，金钱不能收买他，是自己的死敌。要不把宋教仁给铲除，对自己来说是太不利了。因此他命令手下的特务头子赵秉钧，让他不惜重金物色杀手，在一定的时间内要把宋教仁给干掉。这个赵秉钧呢，他的职业就是个特务，专门给袁世凯干这种事儿。他马上派专人到了上海，物色了一个特务头子，社会上这个大流氓叫英贵新，又通过英贵新找出了一个杀手叫武世英。他们达成交易之后，武世英这小子是个冷血动物，只要给我钱我就干。结果在上海车站刺杀了宋教仁，总算袁世凯达到目的了。但是使他最害怕的是，这事儿干得不干净啊！没想到杀手武世英很快的被捕。通过审讯，武世英这小子嘴没把门的了，特勒勒勒这一胡扯，结果人家顺藤摸瓜，摸到北京中央政府，摸到赵秉钧头上，再往上摸就摸到自己脑门上了。袁世凯一看不好，怎么办呢？又想出一条毒计，派专人到监狱把杀手武世英就毒死在监狱，这就叫杀人灭口。然后呢，又叫赵秉钧到天津去度假，暂避一时，平息民愤。尽管他这么做，明眼人看得非常清楚，谋杀宋教仁的总后台就是他袁世凯。为了这件事情，国内外的报章纷纷提出指责，袁世凯的脑袋都疼啊！现在很难自圆其说，只有昧着良心不认账。但是事实俱在，不容他抵赖，这是头一个令他头疼的问题。第二件事，他是大总统，全国的当家人，什么事不得请示他，都得叫他裁决。最难的事情，没钱。哎呀，袁世凯急得烂蹦啊！你说国本初定。 哪样不得需要钱呢？都伸手管他要，他从哪儿来呀？依靠的是什么呢？就借债度日，依靠着洋人管人家借钱。年初的时候，袁世凯跟财政总长周学熙商量商量，要打算跟六国银行团借钱。哪六国？英、法、德、意、日、俄，这六国。但这六国提的这个条件太苛刻了，利钱要五厘五，而且要求袁世凯用全国的盐税、海关税做抵押，同时还要答应在要害部门聘请这六国的人做监督。哎呀，袁世凯直扑了大肉脑袋呀，认为这玩意儿不能签字啊，所以一拖再拖，就拖到四月份。后来实在开不出支去了，怎么办呢？急需用钱，他又跟周学熙商量跟五国银行团借款。这五国当中呢，就是没有意大利了，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日本、俄国。结果这五国呀提的条件也非常苛刻，袁世凯没办法也得借呀。最后他自己做出决定，第一步先借500万英镑。可钱也借的少了，这难关渡过去了，这件事能瞒得住吗？就传到国会去了。这国会啊，就是西方的制度，有众议院，有参议院，他们的职权是监督总统的。像这大借款的问题，要按程序，第一步得交到国会去议论，两院批准之后，总统才有权执行啊。可袁世凯反其道而行之，先把钱借到手了，没有通知国会，那国会能干吗？因此众议院、参议院连日举行会议，纷纷指责袁政府和袁世凯，让他做出答复。有人提出质询，说你总统有这个权利，你可以随便做，要我们中参两院干什么？哎呦，把老袁给急的，我这该如何是好？